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你是何等奇妙，何等大能，何等慈爱的神。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你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宝贵的信息，你就在你的话语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在以利沙的这个时代，我们如何来听耶和华你的话，也提醒我们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如何来听耶和华的话，因为你的话必定成就，你的话语从不落空。把这一切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看顾保守，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Amen。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它有一定的背景啊。我们先讲一些这个很快的有一些这个人物的和当时的这个情况的这样一个背景。以利沙，我想大家如果对旧约圣经比较熟悉，当然都非常的熟悉这个名字啊。他是公元主前九世纪以色列的先知啊，师从以利亚啊，所以他们当时都是在神被神所大大重用的仆人。他以利沙呢，他的名字是神是拯救啊，他为神做工大概60年左右的时间，经历了北国以色列六个王。那这个经文中呢提到亚兰人啊，在来攻打围困这个撒玛利亚城。亚兰人是闪的后代，居住在现今叙利亚和黎巴嫩之地啊。在以利沙的时代呢，这个亚兰人常常与以色列人征战。撒玛利亚呢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那这里也讲到以色列王啊，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王是亚哈的儿子约兰。这个北国以色列呢，一共差不多209年的时间，经历了19个国王。很可惜的是没有一个国王是被在圣经里被评价为是好王的啊，因为他们最大的一个罪呢，就是带领他们的百姓去拜偶像。这里就是王在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二节，其实讲到这个约兰王啊，他的爸爸是亚哈，那亚哈呢，在圣经里是更是一个有名的恶王啊，他的恶呢，远远超过他之前的列王。不仅敬拜金牛犊，而且他还这个随从他的妻子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恶后啊，就是耶洗别，去侍奉敬拜巴利的偶像。那这里讲到约兰呢，好像比他爸爸稍微好一些啊，但也是对他的评价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但是呢，约兰王呢还是陷入这个敬拜金牛犊的罪中。所以这个是，那这里也提到这个亚兰王，亚兰王呢这个时候是便哈达。他其实在这个约兰王的爸爸就是亚哈王的时代的时候，他其实也跟以色列人作战，但是曾经打败也投降了。但是当时的亚哈王呢与他立约呢，把他放了回去。所以这一下这个放虎归山啊，这个便哈达回去以后呢，没有一丝感激的这个心情，他其实还存着报复的心，所以一再的攻打以色列。这个亚哈王呢，其实最后也在与亚兰王的征战中呢阵亡。所以在这个时代呢，到了约兰王的时代，这个便哈达更加的对以色列人有不断的攻击啊，所以他设下了很多的埋伏啊！如果你看《列王记下》的时候，他那时候就设下很多的埋伏，想要陷这个约兰王在陷阱当中。但是呢，因为神差遣这个以利沙呢，屡次的提醒以色列王，所以一次一次的他都躲过了这些的埋伏。这个亚兰王就很奇怪了，他说：“我这些计划都是很秘密的啊，这为什么这个以色列王每次都能躲过去呢？百思不得其解啊！”但是他后来有一个臣仆呢，就告诉他说。这个没有办法，那边这个以色列王呢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啊，所以你即使在卧室中所讲的话啊，他都能够知道啊，能够可以告诉以色列王。所以 这个这个便哈达呢，这个亚兰王呢就开始要去怎么办呢？就是这个如果要想去攻打这个以色列城中的话，那第一个首先要除掉的，那就要除掉这个以利沙，要把他抓到。所以他后来就来去到处去想要去抓这个以利沙。我们这里讲到，其实他已经是之前已经试过两次啊，这一次是第三次，他集聚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以色列民众在其实这个时代呢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他们不断的受到外族的攻击，他们也有很多的内患，因为在这个时代呢可能是以色列又开始经历一个差不多大概七年左右的饥荒。但是这些所有的这些的苦难其实都是有原因的，这些的原因可能起自这些以色列北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的诸王他们远离神。但即使是以色列的这些的民众，其实他们也是悖逆离弃神的。摩西在他们进入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的之前呢，其实就曾经预言这些民众如果你们要偏离神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的情况。他讲到耶和华必使你们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你要从七条路逃跑，对不对？所以其实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的苦难，他其实是因为这些民众和他们的领袖都远离神。但是神其实也是蛮有怜悯的，没有照着以色列他们的罪孽来报应他们，他依然通过他的仆人以利沙屡次的提醒以色列王，也让以色列的民众一次一次的逃脱这些外族的这些的攻击。但是我想神其实要让他的民回转，他的忍耐我想并不是没有目的的他是要让他这些悖逆的百姓，尤其是让我们今天的这些的信徒们也从这些的故事当中可以看到神是如何的信实的这样一位神。那讲到这里的围困围困撒玛利亚，我想我刚才已经讲到以色列其实在这个时候本来就已经在经历这个七年的饥荒，那在又有这个亚兰王率领大军围困撒玛利亚以后呢他们的境况就非常的悲惨了。这里讲到在城里有非常大的饥荒王下第六章25节告诉我们，他当时讲的就甚至一个驴头值银80舍客勒。你知道驴子不分蹄所以在这个摩西的律法当中是讲到它是属于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以色列人是不吃驴肉的不吃驴肉的。但这个时候因为饥荒的缘故，连驴头都已经值银80舍客勒。那一个舍客勒呢相当是一个一般的劳苦大众一个月的工资，对不对？所以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昂贵的东西。二升鸽子粪值银5舍客勒。这里鸽子粪不是真正的鸽子粪它是一种豆荚长得像是好像像鸽子粪一样的。但是这么样的一个这个豆荚都已经变成了五个月的工钱。所以你可见当时城里的饥荒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们今天讲通货膨胀，那个时候的通货膨胀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个所以这个但是这还不是最悲惨的。这还不是最悲惨的。悲惨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但是就有一个妇人向王呼求。他呼求的什么原因呢？竟然是因为他与另外一个妇人约好了两家交换他们的儿子来互相吃。所以他们结果把他的儿子他们两家都吃掉了以后呢，另外那一家的妇人把他自己的儿子藏起来了。所以这个妇人向王呼叫求他伸冤，但是这个伸的冤是说他没有就是他们一子而食，他没有办法去吃另外一个妇人的儿子。所以这个可见当时的这个情况是多么的悲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即使是这样一个悲惨的事情，其实神都已经预言过。在摩西跟以色列人在一再的提醒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以后， 他们要如何来跟随神。但是如果他们悖逆远离神的时候，在申命记和利未记其实都提到这样一个话，讲到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所以这些其实在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这个他们所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警告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如何的以后会悖逆远离神。如果他们远离神的时候，他们所落入的境地是何等的这样一个悲惨。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我想这个北国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他们已经远离神已经很长的时间。那王听见妇人的这样跟他申冤的这个话呢，那他当然是非常的悲愤啊，撕裂衣服。所以他从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颈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看这样一句话，好像听起来好像这个王是为百姓着想啊，他是好像要为民申冤，但是他这个申冤的对象完全错了。他想到的不是去向神认罪悔改，他也不是想到如何能够去抗击残暴的亚兰的军队，他也不去纪念以利沙一次又一次的来提醒他躲避离开敌人的这样的一个埋伏。他这个时候想到的是说，这些人是来抓以利沙的，所以我要应该要杀以利沙，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不对？所以他好像是为民伸冤啊，表面上好像打着神的旗号，你想他还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但实际上他把这个责任完全的推在神的使者，其实更根本的他是把这个事情完全的推在神的身上。他一开始先去打发使者去斩以利沙的头啊，不过马上又反悔啊，改变心意，所以他也自己随后赶到先知那里。以利沙在那个时候正在跟以色列的长老们啊，正在跟他们就是安慰他们啊，他也跟他们讲说，马上就有人来会来就砍我的头啊，所以果然那个使者要来啊，还好这个王也赶到了，所以没有真正的这个把这个以利沙的头给砍掉啊。那这个王后来到了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所以你看到其实以色列的王他自己的属灵的光景是多么的这样一个可悲的这样一个光景，他觉得所有的这些灾祸都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他觉得神欠他一个拯救，神欠他一个这样一个救赎，所以理直气壮的这样一个宣言，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箴言第十九章第三节讲到，人的愚昧请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以色列王约兰他其实没有认识到的是，使以色列人招灾的其实正是他自己，也是以色列的百姓，正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一个悖逆和离弃才会有如此的结果。但是因着我们灵里的这样的一个愚昧，我们就来抱怨神，我们为什么还要仰仗你呢？面对几乎要砍他头的约兰王，以利沙没有惊慌，而是在神的里面依然有平静安稳，因为他知道神必定拯救他的百姓。这就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到的这个经文，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以利沙在这里其实没有去辩解这个为什么好像这个灾祸会来发生，对不对？ 约拿王讲这个灾祸出自耶和华。其实在以利沙的这个他没有再跟他去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以色列民的身上。但是他很重要的是讲到了神所要他传达给以色列人的这样一句话，传给这个以色列王和有他所有的民众的这样一句话，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耳朵，我们每天也在听到不同的很多的声音，很多的信息。那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听听就忘了，有的时候可能是听一听哎，就算了，有的时候是听着可能是记住了，也有人可能是听着不仅记住而且采取行动。那对于以利沙这里所讲的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们听见耶和华的话，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还是我们愿意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接受和回应呢？以色列王约兰他好像听到了他百姓的这样一个困苦，但是他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以利沙所听到的不是撒玛利亚的缺乏，乃是神的大能，神的拯救明天就要来到。以色列王和百姓虽然悖逆，神却依然赐下恩典。虽然撒玛利亚经历了这样的饥荒和绝望，但是神的应许就要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降临了。神借着以利沙预言饥荒的威胁在一天之内会完全的解除，而且这个市场上，你看以利沙预言的是市场上会有细面和大麦供应啊，这对以色列来说比吃驴头好太多了，对不对？所以他预言的是一天之内神就可以让这样的一个成这样一个神迹成就。但是这样对于这样的一个应许容不容易接受？看起来好像是应该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不需要以色列人去做什么，对吧？这里没有讲到这个以利沙没有说哦，我们现在就出去攻打亚兰人，把他们打走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有所有的这些的供应。他这里所说的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等待，安静的等待。因为其实以色列人不需要做什么，而且他们也做不了什么，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击败亚兰人，他们只需要静静的等待。可是这样的一个等待，我想不仅是对当年的以色列人，也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们，可能都是一个对我们信心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很愿意去做什么啊，对不对？我心里我做一些忙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心里还好受一些，不会去想这些事情。我忙着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想着或者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些帮助。但是神让我们等待，我们心里真有这样的信心，愿意去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吗？我们的心预备好迎接神的旨意成就的那一刻吗？所以后面的经文也马上讲到，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对神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这个军长是指王的一个侍从武官啊，他是属于在战车上要扶着王的，所以他天天等于是负责王的这个安全。 从他自己的理性出发，他觉得这样事情根本不可能成就，对不对？这里讲到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可能是指这个立刻降雨啊，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已经饥荒有好几年的时间，很久没有正常的降雨。那即使从人的角度来考虑，马上下雨的话，这粮食也不可能马上长出来。而且再退一万步讲，即使当天亚兰人就退兵，从各地运粮到撒玛利亚也需要时间。所以他觉得以利沙的这个宣告啊，完全不可能成就，对不对？即使耶和华啊，所以他这个讲到的不仅是他对以利沙怀疑，其实更关键的，他对神完全没有任何的信心。他不觉得神有这样的一个大能，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弟兄姐妹们，我也要问，我们今天是如何来回应神的应许呢？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心里在想的是什么？还是说，这怎么可能？还是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来等待？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9章26节，耶稣对我们说，在人所不，这是不能的，对不对？在神凡事都能。人的不信和不顺服并不能阻挡神定义所赐下的这样的拯救。但是我们若是不把我们的信心完全的放在神的手中，而是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逻辑去思考，特别是我们如果今天还不认识神，我们更愿意啊，用我们自己的过去的经验，用我们过去的知识，那我们就限制我们来真正认识这位真神的，认识他的能力，认识他的救赎，认识他的永远。我们若是用我们自己的理性去揣测神大能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让我们与这个恩典失之交臂。以利沙说，他回应这个军长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今天不管我们已经接受神做我们的个人的救主还是还没有，我们是不是还在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想要去来限制神的恩典？如果你看圣经的经文其实很有意思啊，就像电影里前一个画面是以利沙在跟以色列王和众长老们在跟他们讲神所托付他告诉他们的话，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下面画风一转啊，另外一个镜头完全的不同的这样一个一群人，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在当时这个时代，尤其是在以色列人中，因为根据他们的律法，长大麻风的人是不洁净的啊。根据以色列的律法，必须住在城外。他们那个时候在城门口，他们所争论的是什么？他们其实在争论的是如何去死的问题。因为他们在这个时代本来就是已经是被人所唾弃的，被冷落的，被歧视的。即使在正常的时代，他们如果走在路上别人不躲他们，他们也要自己去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这样可以让别人避开他们。他们在那里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是死路一条了。进到城里去，城里自己的人都已经吃不饱，都已经到了互相交换儿子来吃的地步，还有人会给他们吃的东西吗？ 那他坐在这里不动也还是死，所以他们无路可走，决定去投降亚兰军队。这里讲到投降，你知道投降这个词不太好听，对不对？对大多数人来说，投降都不是一个太容易做出的决定啊，尤其是对于比较骄傲的人来说。为什么？因为投降是一种耻辱啊，所以这个好像这个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愿意这样去行。尤其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还行的时候。但是感谢神，这四个大麻风的病人，他们本来是毫无盼望，死路一条的，但是也因着他们知道自己在这个世上是毫无盼望的，是死路一条的，所以他们可以把他们自己骄傲的罪放下来，反而因此得到了神的拯救。本来是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故事，他们却因此出死入生了。这里很像我们在新约里面弗利亚福音里面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小儿子一开始爸爸还没死就要跟他分家产，这在以色列的这个律法当中也是不，这是非常不孝顺的这样一个表现，对不对？他最后出去了以后浪费资财，把钱全部花光，结果最后遇到那个地方饥荒的时候，他不得不去放猪啊！以色列人从来不吃猪肉，所以他们觉得猪是这个肮脏的。那他去放猪，还要跟猪去抢这个豆荚去吃。但是他在最后，在他这个人生的最低点的时候，他认识到什么？他醒悟过来说：“我就要这样饿死吗？我要回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啊！我不配做他的儿子，我做他的雇工就可以了。”其实这里就讲到，你知道这个小儿子原来是多么骄傲的一个人，啊，多么放纵自己的一个人，多么按照自己的这样的意志，他觉得高于一切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在最终的时候，感谢主，他可以认识到，我是不配的。你知道，这是他能愿意回到他父亲那里去的，这样的真正的原因。如果他还是那个骄傲在那里，他永远不会回去的。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中国人更难以做这一点，对不对？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还最好能衣锦还乡，对不对？我们很在乎这个面子。所以我自己在这个追求神的时候，就这个骄傲放不下来。啊，我觉得好像什么这种都要去求神，这个哎呀，对不对？跟我从小这个接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样，我们都是要觉得自己可以靠得住，我们自己这个骄傲的罪阻挡了我们真正去认识接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感谢主，这些大麻风病人他们知道自己是必死的。我们今天的人有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必死的呢？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很熟悉的经文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大麻风病人所认识到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希望你能够认识到，我们其实都是灵里得了大麻风的人，我们都陷于这个罪中，必死无疑。不只是我们在这世上肉体的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灵已经死了，已经跟我们这位永远有永远生命的这个神永远的隔绝。但是感谢主，感谢主，今天你要从，你知道这个，我觉得这个大麻风病人问的这个话，问的这个问题，他们自己问自己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是非常有深度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 你今天如果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其实你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感谢主，我们不需要向亚兰的军队去投降，我们只要向神投降，我们只要降服于神。不像这个残暴的亚兰军队，神是慈爱、公义这样一个永恒的神，我们只需要降服于他。今天我们愿意像这些大麻风病人一样，我们愿意起身来去降服于神吗？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个军长，他不愿意去相信神的救恩，他不相信神会有这样一个救赎。但是这些卑微的大麻风病人，他们愿意起身，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只有这样的死路一条。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战胜自己的理性，我们要胜过我们的骄傲。耶稣曾经讲过一个话很有深意的，他说我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义人来的啊，对不对？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把自己当成那个康健的人，我们若是认为自己是健康的，我们会去看医生吗？不会去看。但是你不去看医生，是不是就表示你没有这个问题呢？对吧？所以耶稣所讲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真正，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身上的罪，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才会去回转归向神。很奇妙啊！这里讲到四个大麻风的病人往亚兰人的营盘去，他们是黄昏的时候起来的。他们之所以黄昏，就是天差不多快有点黑的时候这样走，可能是不想被以色列的同胞们发现啊。即使是大麻风的人，他也还有一点尊严啊，觉得这个可能是这样。但是我想，其实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小心眼，也在神的计划当中，因为他们黄昏的时候去。那亚兰人也是在黄昏的时候逃跑的，如果他们早去一点啊，可能被真被抓起来做俘虏，或者可能就被直接被杀死了，也是很有可能的。这里讲到很有意思，这黄昏的时候，忽然亚兰人听见这个万马奔腾的声音，对不对？他们这个如果能够让他们达到一个惊慌逃跑的地步，他们一定是觉得听到的这个声音是一个大军，远远超过他们的这个数目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在黄昏的时候，忽然这个远处好像传来这样雷鸣般的这样一个马队的声音，这声音就促使这些惊慌失措的亚兰军逃跑。你看很有意思啊，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啊，对不对？但是神奇妙的解围呢，也是让亚兰人听见他的声音。所以神的拯救，神的全能，对于信他的人来说是帮助和避难所，但对于不信他的人来说是恐惧战惊。因为神的声音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这好像是公义审判的来临。两人逃跑了。那这些四个大麻风的病人很有意思，对不对？他们去是抱着必死的这样一个心，说反正大不了被人杀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万一运气好，可能被人俘虏了，还能稍微有点饭吃，对不对？但没想到不仅没死， 他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祝福远远超过他们的所求所想啊，一个人都没有，所以他们到里面去赶紧吃喝，然后拿了金银衣服收藏了。如果他们只是停留在这一步，他们只不过是暂时活过这一刻。我想在神的话语里面也不会留下他们这一笔。他们不过还是四个马上将死的人而已。但是感谢神，他们居然悔改了。他们悔改在哪里？他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消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这个我觉得啊，你觉得这个其实这个转变是很奇妙的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他们一开始想的只是想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对不对？抱着必死的信心，到了一看一个人没有，吃饱喝足，我想觉得其实从一般人的常来说，他应该是离开了，或者拿到足够的东西，然后就继续去做过他们这样一个流浪的生活。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心，我想是神把这样一个悔改的心给他们。这个好消息是关乎城里被困的以色列人性命得拯救的消息。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是原来在还没有被围困的时候可能是唾弃这些大麻风病人的人，但是他们居然意识到我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不去告诉，我们不作声的时候我有罪了。而且他不仅知道自己有罪了，而且他还有一个很有一个急迫性在那里。他讲了什么？他讲了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他们不仅悔改认罪，而且认识到他们这个好消息如果不连夜就去告诉城里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就有罪了。我觉得睡一晚上其实也没什么，对不对？因为亚兰人都已经跑了嘛，对不对？隔一天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些大麻风的病人，他们居然可以认识到我要去报告这个消息，而且我要马上就去。感谢神。那我今天问一下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好消息是什么，对不对？真正的好消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我们都会背的，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麻风病人所知道的是，当时帮助以色列人城里被困的以色列人可以得救，可以这个躲过那个时候的饥荒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但那只是一时的好消息。我们今天有一个永远的好消息，是神所告诉我们的，他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一个真正的救赎。那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得了福音的好处，我们有没有像这些大麻风病人一样，也有这样一个心智，说我若不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这些其他人的话，我就有罪了，若是等到天亮，我就有罪了。我们都知道神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讲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智应该是怎样的。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这里不是讲到他欠他们钱上、金钱上的债，他欠的是福音上的债。我们今天若是已经蒙恩得救，我们已经知道神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真正的好消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急迫、这样一个迫切性去传主的福音吗？我们觉得我们真正的是欠了这个福音的债吗？我想 我们每一个都是原来灵里患了大麻风的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但是得了神的恩惠和拯救。我们真的要像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本来是为世人所唾弃的大麻风病人，却带来神拯救的消息。他们没有担心，你知道，他们去讲这个消息，他们没有那时候去顾虑说，我是不是会被人赶走，我是不是有人会相信我？因为他们其实是在社会，其实是被人完全是唾弃的这样一个阶层，对不对？他们本来是很应该有羞耻的，啊，对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份是很有羞耻感的。但是他被神的灵所催逼，他们的悔改，他们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不去担心这些的事情，而是他们这样勇敢地跑回去，要去报告这样的一个消息。又回到罗马书保罗所讲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我们今天会不会以福音为耻？我们敢跟我们的邻居，敢跟我们的同事去传讲神的福音吗？还是我觉得我有大麻风，所以我最好离那些人远一些？连这些大麻风的病人，他们在神的这圣灵的催逼下，他们知道他们要马上去报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他们不再顾虑他们原来所羞耻的，因为他们知道神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是多么的宝贵。我们现今的世界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城，被魔鬼撒旦、被这些邪灵重重的包围。那今天即使在美国，有很多的人也唾弃神的救恩，有很多所谓原来号称自己是所谓基督徒的人，其实也在远离神。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像这个被围困的撒玛利亚城一样，在心灵上有这样一个极大的属灵的饥荒。我们若是等到天亮，我们就有罪了。神已经预备了极大的恩典，需要我们勇敢的去传报这样的福音。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对我们是一个鼓励啊！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这还考虑不到这个佳美的这个地步，我们想能给我点勇气再跟人多讲一句啊，这个神的好消息。但是相信神必定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若有心愿意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做这些大麻风的病人一样，去报告给当时的以色列人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以色列王听到了这样一个好消息，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没有觉得这些大麻风病人来告诉他讲的是神的话，对不对？以利沙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不一定只是从先知的口里告诉他，神可以用任何一个人来告诉他神的话。但是他起来以后，他这时候变成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啊，很有谋略的一个人。原来都是以利沙要提醒他啊，亚兰人可能会有埋伏。但是他起来以后，他听说有人干，他告诉他所有臣仆说：“你看你们太笨了，我告诉你们这是计谋，对不对？不要轻易相信。”所以他，但是你要回想到这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前一天的时候，白天的时候，以利沙已经告诉他，明天神就会把这个饥荒的这个大问题解决了。他已经听到了以利沙的预言，但是听到这个大麻风病人的报告的时候，他还是不愿意相信，他认为是亚兰军队的圈套，他宁愿慢慢的饿死，也不愿意去相信神拯救的大能。很像我自己当年追求神的时候，这个是到教会里来也是一样的。 我就觉得别人是圈套。之所以跟我传福音，他一定是有圈套，他肯定是想把我拉进什么组织，要去做什么事情，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不信神的时候，其实这个别人看着别人好，那个人对我态度越好，我就对他就越有防备，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我们宁愿慢慢的饿死，也不愿意去相信神的拯救大能。好比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虽然熟读圣经，好像刻意的去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却对神儿子耶稣基督和他自己的救赎大能视而不见。还感谢主，即使是这样软弱的一个王，他凭着自己的理性依然不愿意去相信神的恩典，但是神依然怜悯以色列的百姓，他又再一次使用王的一个臣仆，对不对，去劝说以色列约兰王至少打发人去窥探一下。你要这个臣仆也不敢跟他讲说你王你肯定是错的，对不对？他们也不太清楚这个情况，但是他们还好感谢主，神没有任凭以色列的百姓白白的错过这样的恩典，而是再一次使用他的一个臣仆劝说约兰王去窥探。我想起来这个类比，就想起来好像耶稣的门徒多马，对不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很熟悉了，多疑的多马 Doubting Thomas。 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在门徒面前显现，那次多马不在啊。等他再回来的时候，门徒跟他讲说耶稣复活了，他说我不相信，对不对？我一定要不仅要看见，我还要用我的手啊探入他的这个钉痕，然后要探入他的肋旁的枪伤以后我才能信，对不对？后来耶稣再一次的显现跟他说，你伸过你的手指头来探入我的这个肋旁，对不对？他摸我的手。那时候多马信了。耶稣讲的这个话，我想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提醒。不管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其实都要仔细再思考这样的话。耶稣对他说，你应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人很喜欢眼见为实，我们人很喜欢你要给我证据证据再证据，对不对？我才能相信。但是耶稣告诉我们，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个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啊，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所以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民众得救。为什么？这些粮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但是是亚兰人自己的粮草，他们跑的时候太着急了，对不对？就是急着跑，把所有的他们的辎重全部都留在那里，所以一下撒玛利亚的这个民众得救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不幸的是，神的另一个预言也成就了。以利沙说，你必看见，对吧？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个军长在城门口维持秩序的时候被混乱的百姓踩死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疑问，神啊，你都已经救了一城的人，对不对？为什么你不去开恩也宽恕这个军长呢？对不对？我们人会这问题，我们会这个神，你既然这么大的爱，你就把整个一城的这个以色列王这么不信你，你也救了他，对不对？这些民众都已经互相换着儿子吃了，这么样的一个大罪，你都还拯救他们，为什么你不去宽恕军长呢？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对不对？神就是这样成就。但是有一点我想可能提醒我们，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军长其实他已经明确的听到了神通过以利沙所告诉他们的预言， 但是他却选择不去相信神救赎的大能。所以神一面拯救这些软弱的百姓，但是一面又管教这个不信的军长。他的慈爱和他的公义，这是永远都在那里的。我们的神从来不是一个烂好人，他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要记住神的公义。所以其实人生最大的悲剧就像这个军长一样，他听到了，他其实已经听到了神的好消息。因为神通过以利沙告诉我们说，如他所说的，明天这一切的饥荒都要被解救了，但是他选择拒绝接受。这其实是人生最大的悲剧。而且我还要再看一点，就是说这个军长看到这个预言成就的时候，他有没有去悔改呢？其实经文里没有讲，我想应该是没有。啊，如果是真心悔改的人，其实神依然有他的拯救在那里。可能有人讲说，哦，他太忙了，对不对？这马上这一下，忽然一下这么多食物混乱，王派他去城门口去做城管，啊，太忙了，啊，对吧？所以他去没来得及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学这个军长，不要天天忙着做事，却没有时间来悔改、信主、跟随耶稣。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刚才读到第十六节，后面的第十七、十八节我们也很熟悉，对不对？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对不对？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读到这个的时候，很多人刚开始读的时候读错了，好像说，哦，你不信，所以你就神马上就定我一个罪。其实不是的，说我们每个人已经是罪人了，我们已经是像这些大麻风病人所讲的是，我们是必死的。但是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可以不被定罪，神可以把这样的救恩完全的赐给我们。诗篇33章第9节告诉我们，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今天讲到就是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神说的话是算数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所以他的应许必然成就，他的承诺必然兑现。那神的话今天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对不对？那就是神的话，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这里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神迹。可能我们今天在还没有相信神的时候，就说那神如果在我面前显这么大一个神迹，我也信了，对不对？其实你如果看这个后文，你就知道以色列人经历了这样大的一个神迹，有没有全民悔改归回神的？没有。因为神迹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信心。今天的人远离神，我们有多少时间是愿意真正摆在神的面前来寻找他，来听他的话呢？我们可能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去挣钱，或者花今天有很多的人愿意去做运动啊，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啊，不是说这些不好。但是我们有没有花同样的时间去寻找神啊？所以这个到底我们的优先是在哪里？这个也是耶稣基督一再在这，我想这个话我读到，我记得当年我还在寻求神的时候，我读到这个话，那时候还不信主，读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就让我有很多的思考。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对神真正的信心不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所得到的东西，就得到了好处。对神的信心也不是靠着我们所看到的神迹才可以相信，我们更不是靠着自己的理智，好像我们自己的智慧可以来论证
神的恩典。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犹太人是要神迹，对不对？以色列人就很喜欢看神迹，你看这个旧约不断的神的神迹在那里，但这些民众还在继续的远离神。希腊人是求智慧啊，我们今天的，我想我们很多在座的华人，我们也很求智慧，我们也很喜欢，我们不仅我们自己要有智慧，我们求我们的孩子们有智慧，对不对？但是保罗这里讲的是，我们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迹上面，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这个信心只放在我们人的智慧上面。知道神的智慧在我们看很多的时候是愚拙的，但是神的真正的救赎是大有能力、大有慈爱的。好，我们很快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经的经文就讲到，在敌人兵临城下、饥荒泛滥的危急时刻，神的先知以利沙告诉以色列王和民众要听耶和华的话，并预言他们的得救。那世人所唾弃的大麻风病人竟然成为神救赎好消息的使者，他们没有尊贵的身份，但是他们这些必死的人竟然成为神救赎好消息的这样的一个使者。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神的话充满能力，从不落空。我们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再来，我们来试着背一下马太福音24章35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今天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我邀请你仔细的思考我们今天的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话语，特别是那些大麻风病人他们在城门口他们自己所问的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这里坐着等死吗？愿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得了福音的好处，我们愿意像这些今天故事里所讲的大麻风病人一样，意识到说这样的好消息我若不去报告，我就有罪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急迫性，是若是等到天亮我就有罪了。感谢主啊，他赐给我们这样何等大的一个使命，让我们可以有份啊，与我们的神一起来同工，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为我们这些必死的人，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赐下那永远的救恩。我们若是愿意真心来信你的名，你就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今天的故事真是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还要在这里坐着等死吗？求你真是赐给我们这样悔改的心， 愿意来真心的跟随你。我们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在今天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的心常常随着这些异教之风飘来飘去。今天也有很多的所谓的主义，要我们很多的时候陷在这世界的纷扰当中不能自拔。主，求你自己让我们愿意真心的来悔改来省察。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在你福音的大使命上有份吗？求你让我们就像这些大麻风的病人一样，真正的认识到有这样的好消息，我们不去报告，我们就有罪了。我们若是等到天亮，我们就有罪了。求主你自己的整意成全，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完全交在你的手中。不管前面福音的道路有多么的艰难，主，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所有一切的恩典出于你。就是你看顾保守，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